批评、毁谤、非难、诋毁，它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果报呢？在《清净道论》里面就讲到很详细。他讲到，特别是批评圣旨，这种果报是很重的。批评圣旨的果报，《清净道论》里面说重于无间，就是无间业。因为由于批评的圣旨，假如一个人出于恶意而批评的圣旨，或者说无论他是傲慢也好，是嗔恨也好，是妒忌也好，只要他批评的圣旨，那么他在今生他不可能证得更高的成就。如果他有了禅那，他就只能够停在禅那的范畴；如果他是出国圣旨，他就只能够停在出国的圣旨，这个阶段不能够得到更高的成就。这个也是佛陀所说到的五种障，障道的障，道障的其中一种。批评圣旨或毁谤圣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极端的恶行来批评，另外一种是以批评圣旨的德来批评。以极端的恶事来批评，就是他哪里像沙门啊，他不具备有沙门法，或者我们用现代话说，他哪里像个出家人呢？你看他的行为，这是以极端的恶事来批评。批评圣旨的德是指，你看他的行为，他哪里有禅呢？他哪里像个持戒的人呢？或者说，批评他所说的一些话，他所做的一些事情，这个都叫做。今天道论还举了一个故事，就讲到这个故事很有名，就是讲到一位年轻的比丘跟一位年老的比丘，他们两位比丘一起去外面托钵。有一天，这位年老的比丘他就由于风，就是胃中风的原因，说他肚子感到很痛，于是在一个人家的门口等了一点日粥之后呢，这位年老的比丘就想，我在趁这日粥凉之前我把它喝了。当时他的心念就想，我想要除这由于风而引起的肚子的痛的这个病，于是他就坐在施主家门口的一个饭炉呢，准备上凉的木材那里就把那一锅日粥喝了。结果这位年轻的比丘看到了之后呢，他就很厌烦，看到了就感到很讨厌，就说你看你看你看，这位老比丘，这位老人饿得这么样。当时那位年老的比丘他也没有出声，然后就继续托钵。等他们两位回到寺院用晚餐了之后呢，这位年老的比丘就问年轻的比丘说，贤友，你在我们佛陀的教法当中有什么建树呢？就是有什么立足处？那位年轻的比丘就对年老的说，孙子，我是出果圣旨。那年老的比丘说，你是不是不想再证得更高的成就呢？那位年轻的比丘说，为什么年老的比丘说，因为你已经毁谤了漏尽止。于是那位年轻的比丘赶忙就在他的跟前忏悔，由于忏悔，因此这位年轻的比丘的那种障道业已经，就是对于修道方面障碍已经消除了。这个是一个在清净道论里面记载的故事。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是有一些毁谤圣旨的例子，不过呢，由于人们的习气，人们总是喜欢批评，喜欢指点，喜欢看到别人的不足之处。话说在佛陀时代，有一位在家人叫做阿图拉，有一次这位阿图拉就去到了森林里面，他想问一些佛法的问题。他 他就见到了沙利布达尊子的弟弟，叫做雷瓦达。雷瓦达尊子，因为雷瓦达尊子是一位临终的住子，他喜欢住在森林里面，他不喜欢说法。所以那个时候呢，阿杜勒就去到了雷瓦达尊子那里，然后就向他请教一些佛法的问题，结果雷瓦达尊子没有回答他，于是他就开始在那边抱怨，在那边拒绝。后来他又进入了寺院，就见到了沙利布达尊者、舍利弗尊者，然后又向沙利布达尊者问同样的问题。那沙利布达尊者就知道他想要知道这些问题，然后就很详细的跟他解说，说得很详细。然后他听了，他又在那里唠唠叨叨了，在那里回谤了。我只是问了几句话，我就不用说那么多话，说了长篇大论。然后他又去到了阿难达尊者，阿难尊者又问了同样的问题，结果阿难达尊者又用很简要的、很切中要点的话回答了他。回答他之后，他听了之后，他又在那回放，你是讲了这么几句话。于是他就感到很不满，就去到佛陀那里，他就向佛陀抱怨这三个人啊，你看那位雷瓦达尊者问他，他也不回答；你看那位沙利布达尊者问了他几句话，他说了长篇大论；又问了阿难尊者，他说了几句话。于是佛陀就说：摩拉那内当阿图拉，内当阿迦达南瓦。您当地论希马西南，您当地包巴那巴尼南，米达巴尼南地，尼达那，尼当地那地罗格阿尼比多。他的意思就是阿图拉，古来皆如此，并非今日事，莫然为人非，多以为人非，少以为人非，以此世间中不为人非实无。他的意思就是说，自古以来人的习性就是这么样，并不是今天才会这样。人的习气就是对于沉默的人也要说几句，也要诽谤；对于说多话的人也要说，对于那些说的不多不少恰到好处的人也要说。在这个世间上，要找到一个完全没有人不给人诽谤的人是找不到的。在我们这个世间上，在我们这个很长的时期，我们的佛陀可以说是最值得恭敬、最值得尊敬的人。但是我们想想看，在佛陀在世乃至到现在，多少人会诽谤佛陀？佛陀在世的时候，你看有那个叫金加玛利嘎，金加玛利嘎装着大肚子的那个女人，还有孙达拉满的孙达拉满地也是诽谤佛陀的，还有马当嘎这个女人也是诽谤佛陀，还有苏那卡达就是维沙里，当苏那卡达当时是佛陀的侍者，由于他不满佛陀不给他显神通，其实佛陀经常都给他显神通，他不满佛陀不给他显神通，最后他还俗，他还俗之后，他就在维沙里城，就是维沙里城那里到处宣扬说，去骂佛陀，这个沙门他没有沙门法，他没有神通，他骗人说他有神通，他没有什么功德，他说他自己有功德，就是用各种方法去诽谤他，连佛陀的世子，当年的世子都这样诽谤他，这个是在中部里面没有记载，中部里面还有专门的一部经叫《善心经》，善心就是他的名字，说来看看。他在还俗之前，他就向佛陀抱怨，说佛陀为什么不给他显神通？然后佛陀就举很多例子，他跟他显神通、跟他预言的一些故事，但是最后他还是不满佛陀，然后就还俗了。还俗了之后，又四处散布谣言去重伤佛陀。 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到现在也是很多，包括佛教徒、非佛教徒、无神论者，有各种各样的回谤都有。即使是佛陀，他积累了那么长久的八万，他也仍然受到人的回谤。甚至也是，你看我们的沙利布达尊者，就是在除了在这个世间，在很漫长的一个时期，除了佛陀之外，就是沙利布达。但是沙利布达尊者也是备受人的回谤，甚至给人当小丑来玩耍，是不是？而这些圣子们，他们并无过于人，并无过于这个世间，但是人们还是喜欢去重伤他、毁谤他、非难他、批评他，因为这个是人的习性，这个是凡夫的习性，人的习气也是。为什么会这么样呢？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由于嗔恨，由于傲慢，由于妒忌等等，而且作为人来说，他往往对于别人的缺点，他喜欢用放大镜去看，对自己的缺点，他会用各种方式去掩饰。如果看别人的相片，很恨不得用放大镜去看别人的那些缺点，然后用自己的照片，就会用那个柔光镜把自己拍得很漂亮。这就是人的习性。所以佛陀也说过，苏达桑瓦加曼耶桑阿达诺巴那杜达桑巴里桑希索瓦加尼奥布那迪亚塔杜桑阿达诺巴那查德比加林瓦吉达瓦萨多。这是法济经的252颂，他的意思是一见他人过，见自己则难，扬恶如扬康，己过则不成，如狡猾赌徒，逆藏其格力。一个人容易见到他人的过失，容易见到他人的缺点，但是对自己的缺点却千方百计是隐藏的。对于别人的过恶呢，就好像扬康一样，就是当风一吹把谷一扬，那康就飘，扬康一样。但是对自己的过恶呢，自己的过失缺点就是覆盖它、掩藏它。这个就好像那些出千，那些老千出老千的赌徒，那些狡猾的赌徒隐藏了自己那低的伎俩，或者说也可以解释为那些捕兽的猎人，他把自己隐藏起来。所以正是因为如此，一个人如果爱批评，一个人经常看到他人的过失的人，他很难平静，他心很难平衡，甚至他只是增长烦恼，增长不善法。一个人不能平静自己的心，他离正悟、离圣道很远。所以佛陀在法济的第253颂里面也说到：巴拉瓦加努巴西萨尼将古恰那萨尼诺阿萨瓦达萨瓦坦迪阿拉索阿萨瓦卡亚。若见他人过，心常易愤怒，增长其之漏，离漏尽甚远。一个人只是看到他人的过失，他的心很容易愤怒，很容易不平静，很容易生起讥嫌，很容易回谤。对于他来说，只是增长他的漏，就是他的烦恼，而他离断尽烦恼已经很远。不过呢，话又说回来，是不是一切的批评、一切的谴责、一切的非难都是不对的呢？是不是？在这里我再讲一部经，在《增知部》第四集的第十品第十经，就是《波达里亚苏丹》。摩达里亚当时是一位变形外道、变形者。有一天，他来到了世尊的地方， 来到了世尊的地方之后呢，跟世尊互相问候，互相问候交谈之后坐在一边。这个时候世尊就问坐在一边的波达利亚说，波达利亚，在这个世间有四种人存在，哪四种人呢？波达利亚，第一种是有一类的人，他不毁谤不如实的真实的如实的事实的毁谤应该谴责的人，但是他如实的真实的事实的去称赞应当称赞的人，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呢，就是他只是真实的如实的事实的就在适当的时候去谴责应当谴责的人，但是他却不真实的如实的事实的去称赞应当称赞的人，这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呢，他既不称赞既不真实的如实的事实的去谴责应当谴责的人，也不在真实的如实的事实的去称赞应当称赞的人，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呢，就是有一种人，他既真实的如实的事实的去谴责应当谴责的人，又在适当的时候真实的如实的去称赞应当称赞的人。波达利亚，在这四种人当中，你认为哪一种人更加超越更加殊胜呢？佛陀当时就问波达利亚，现在我问大家，哪一种人？第四种人。结果波达利亚就回答世尊说，就我们用我们现在的话，这个是经典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就是说第一类人，他只是去他不去批评任何的人，甚至要值得批评的他也不去批评，但是他只是称赞。第二种人呢，就是他不称赞，但是他只是谴责。第三种人呢，他既不去批评任何事情，也不去称赞任何事情。第四种人呢，他在适当的时候去称赞人，但在适当的时候他也会谴责别人。这四种人哪一种人最高尚？第三种，对吧？当时呢，摩达利亚这位变形外道他就回答世尊，他说朋友国达玛就波国达玛，他当时因为他是外道，所以他就用波，就用朋友来称呼，他就又重复了世尊所说的话，然后他就说，在这四种人当中，我认为说既不如实的真实的事实的去谴责应当谴责的人，也不如实的真实的事实的去称赞适当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是平等的。那世尊结果他又说，他又重复了刚才那四种人，然后他说，我认为在这四种人当中，在既在真实的如实的事实的去谴责应当谴责的人，也真实的如实的事实的去称赞应当称赞的人，这种人是最高尚更加超越的殊胜的。为什么？因为佛陀就说阿迪坎达海萨摩达里亚达他达他嘎兰尤达，也就是说这种人之所以超越，是因为他嘎兰尤达，就是他在任何地方他都知道什么是适当的时候。于是当时的波达利亚他听了之后呢，他又重复了刚才的四种人，然后说他认同了佛陀的观点，认为说在适当的时候应当批评的应当谴责的谴责，在适当的时候应当称赞的时候就称赞，这种人是因为他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情。我们举一个例子呢，佛陀在世的时候，在大概佛陀72岁的时候，那个时候 雷瓦达达提婆达多，他就来到了世尊的跟前，离近世尊之后坐在一旁，坐在一旁之后他就对世尊说，尊者，你现在已经年龄很大了，你应当把僧团的领导权交给我，你应当是退休现法楞住。当时世尊就回答说，我甚至不会把僧团的领导权交给像沙利布达跟马哈穆嘎拉那这样的人，更何况我会把僧团的领导权交给你这个能够吃人家唾沫的人。当时雷瓦达达听到的时候就非常生气，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一直做了不行，就策动了准备反佛的计划，然后他就去鼓动阿史世王杀佛陀篡位，又自己用丢石头啊放拿拉比喻像去伤害佛陀，最后破身。但在这件事情之后呢，就是在当时佛陀谴责了雷瓦达达，雷瓦达达很愤愤不平地从座而起之后，佛陀就对当时的僧团说，从现在开始僧团你要去发布消息，从此以后雷瓦达达的任何行为跟语言都跟如来跟法与僧团没有任何的瓜葛，没有关系。然后他要跟沙利布达尊者说，沙利布达，你到王舍城那边去告诉王舍城的那些人，你就说把这件事告诉人家，就说从此以后雷瓦达达的任何语言跟行为跟佛法上没有任何的关系。当时舍利弗尊者说，哎呀尊者，但是我一直以来我都去称赞雷瓦达达，就称赞提婆达多，他有大威德大神的，现在你又叫我去公布他的恶行，那不是很尴尬吗？于是佛陀就问沙利布达尊者说，沙利布达，当时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当时沙利布达说，是啊，确实是真的。那佛陀又说，那现在你去王舍城里面公布雷瓦达达的恶行是不是真的？他说是真的。那佛陀说，对啊，因为他现在跟过去已经不同了。他就叫沙利布达尊者到王舍城那边向在家人公开公布提婆达多的个性，也就是说从此以后他的任何的行为跟僧团跟佛法上没有关系。佛陀都会叫人去跟那些人，佛陀不会再管上的，不会这么样说。在戒律里面也是，在三伽第三上生产的第十二条，当时有个叫禅那的比丘，他是一个叫做鲁巴加加的，就是生性难教的，经常要辱骂那其他的同修，其他的比丘。当时很多人都是劝他，你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做。当时他说，啊，你不要劝我什么，你不要说我好的或不好的，我也不说你好的不好的。当时很多比丘就劝他，你不要这样说。在僧团之间应当互相批评互相指正，不要如此，僧团世尊的僧团才是和合的，才能够得到增长。在佛陀在世的僧团就是这样，就是大家如果见到对方有错误就去指正他，帮他改正，指正他的缺点。对于别人的恶行，对别人的犯境不能够复偿。在比丘巴吉底亚里面有一条，假如你明知其他的比丘犯了重罪，嘎鲁等嘛，就犯了重罪，这重罪就是你知道其他的比丘犯了巴拉吉嘎跟三伽地界上，如果你升起了复禅他的心，那你就因为如果你见到你如果犯了重罪，你就有义务去向其他的比丘说， 当你放弃了这个责任，你就放了巴提提亚。对其他的小戒，比如说放了杜卡塔，放了巴提提亚、尼萨提亚、巴提提亚这些，如果你升起的我要复偿他的，就是我不说，我把他的罪覆盖，那当他放弃了责任那一刻，他就犯了恶作杜卡塔。对比丘尼的更严重，比丘尼的八的，或者说比丘尼的波罗蜜有八条，其中有一条是什么？如果你见到了其他的比丘尼犯的波罗蜜，你自己复偿，帮他隐瞒他的恶行。当你放弃这个责任的那一刹那，你自己也不能，是不是？所以并不是说对别人的好，别人的不好，就对别人的不好做老好人，不是这样，而是应当在适当的时候，非难值得非难的事情，但是我们应当称赞值得称赞的事情。在律藏里面也讲到很多其他的例子，甚至在我们的巴蒂木卡里面也讲到，比如说当一位比丘见到了其他的比丘破身或者追随破身者，你就每一位比丘见到或听到他就有义务要去制止他，去劝他，如果他放弃了责任，他就犯了杜卡塔，犯了杜卡塔突击魔，犯了恶作。对于那些乌他家行恶的，然后僧团去劝他，他仍然诽谤那些僧团，诽谤做节目的比丘的话，每一位比丘知道了都要去劝他，阻止他。如果不去劝他，不去阻止他，装就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就犯了不可犯。我想对于比丘尼的戒也是一样，因为正如在三纲第四条第十二条，在僧团之间，比丘与比丘之间，应当互相指正，互相纠正，不要这样，僧团世尊的僧团才能够合作，才能够增长。但是，并不是说一切的批评、一切的诽谤，乃至到指正，都是值得鼓励的。在中国的《记忆经》。嘎嘎猪巴，嘎嘎猪巴马苏丹，还有在律藏小品的知诵戒嘎嘎嘎里面都有说到，在什么情况下应当指正别人，在什么情况下不应当指正别人，那在什么情况下应当指正别人呢？我们要省思五样东西，我要记住的五样条件，我们才能够去指正别人，指出别人的缺点。哪五样呢？第一，我们要去想，这个时候是不是时候？嘎雷呢？那阿嘎雷，那嘎雷呢？就是这个时候是适当的还是不适当的？比如说在大庭广众当中，在众人面前，你去指正别人，这个是不适合。当别人已经很愤怒了，或者别人已经给烦恼征服了，或者别人已经是恶性难调了，如果你再去说他，反而他会对你很不利，这个时候不应当说。又或者如果这个时候僧团正在斗争，正在斗乱，如果你再指正对方，只能够加重这种纷争，这种争乱，这个时候不应当说。所以我们在非难点之前，我们先要考虑一下时候是不是适当，是不是适合。第二呢，当我们要讲别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考虑清楚是不是真实的，不当哇阿不当，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不要道听途说，就妄加诽谤、妄加批评。特别是一些 别人我们不知道别人在说的时候是真的是假的，而且甚至说有时候见到的东西都不一定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在戒律里面，在我们显示戒律里面就会讲到一个，就是即使是见到的东西都不一定是真实的。话说当时有一位尼姑，他就在受就在托钵，然后呢就进入一个人的家。那进入一个人家，结果这个家里呢只有一个女人在那里。当时这位尼姑就坐在床上，然后那个女人就靠在墙上。因为按照戒律来说呢，如果他的门是打开的或窗是打开的，即使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只要他们没有工作，对尼姑来说是不犯罪的。但假如他们两个工作，一对一的工作，即使门打开窗打开都犯罪。如果在封闭的空间，比如说把门窗都关了，那么哪怕只有一位尼姑，很多女人都犯罪。但是当时那位尼姑是坐着，但是女人她是靠在墙上。这个时候又有另外一位尼姑就托钵，然后站在门口，他一看，怎么这位尼姑跟那个女人一起坐在床上？因为他在门口一望上去，正好那位尼姑坐在墙上，然后那个女人就坐在尼姑，就站在尼姑后面的墙上，然后他一看上去，正好好像两个人都坐在床上。于是本来这位尼姑就对那位在屋子里面的尼姑怀恨在心，于是他就想，我要准备要诽谤他，要揭他的丑。但这一位在屋子里面坐的尼姑，他已经是位漏尽子。对啊，当他见到了，他已经知道那边外面那位不怀好意的尼姑准备诽谤他，他为了悲悯他，不让他照相诽谤圣旨的业，于是他一个离开，然后非常成功。所以这件事情也说明了，即使有时候我们看到的事情都未必是真的，是不是？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世尊佛陀在每次一条戒，他必定会叫那个犯戒的人来到面前，来问说这件事是不是真实的。如果那个犯戒的人或者说那个出事的人他承认了这个真实的，于是佛陀才呵斥他，让他制定戒除。这个在七种灭真法当中第一条是什么？是什么？现前之一。就是当一件事情发生了，别人有诽谤的时候，我们要查清楚他是不是真实的，这是第二点。当我们要谴责的人的时候，我们要先思考。第三点，我们应当以柔软的语言，不要用粗暴的语言。要思考我们说的话是很粗暴还是很柔软。当然呢，这个是在平辈之间，如果你是一位师长，你是一位长辈，你见到你的后学或者你的弟子屡屡经常都犯同样的错误，那个时候你如果用柔的语言反而没有效果，你就应当严厉的声音。你正如佛陀有时候他都会很严厉，你这个愚痴人呢、是不是？所以要看在什么情况下。但是一般上来说，我们劝别人的时候，我们应当柔软一点，不应当粗暴粗鲁的，会对别人的自尊心带来伤害的一点。第四个，我们应当用意相应。阿他什么意多？阿他就是利益或者意义。我们换个言之，我们可以说，我们这样说对他有没有利？对他们有没有利益？如果你说了只能够增加他的仇恨，增加他的嗔恨心，或者那个时候他已经失去了理智，你说他反而变本加厉，你应当考虑是不是这么说。 如果说出来对他不利，我们要考虑不与他说。如果对他有帮助，或者说比如说在僧团当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丑闻，或者出现一些不良的现象，作为僧团的一份子有资格有职责去纠正。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现在的圣典能够保存，就是因为古代那些圣子们，他们出于维护僧团的清净，维护正世尊正法律的清净，他们这样做的。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之前，因为当时马哈嘎萨巴尊者就在赶往姑西那拉城要参加佛陀的葬礼，火化的葬礼的时候，他就听到当时有一位老尼姑，一位很愚痴的尼姑叫苏巴达，尼姑说啊，现在这个老人家已经死了啊，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在世时候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要做这个要做那个，烦死了，现在我们解放了自由了。当时马哈嘎萨巴尊者听了之后，他就觉得他有责任要负担起这个责任。在第二次结集之前也是，因为当时维沙尼的那些瓦吉布达比姑，他们乖为立志，把世尊的所禁止的那十种事情，把它说成是如法的、如律的，很无耻的在大众的场合当中接受金钱。于是当时亚萨嘎、甘嘎、利嘎布达这些阿拉汉们，他们觉得有义务、有责任要承担，让佛陀正法没有污染。在非法非利还没有强盛之前，在正法跟正利还没有衰败之前，把这些僧团当中的秽垢把它排除出去，把它铲除掉，于是为了正法的解度，他们承担着这样的责任。同样的，当我们对于一个不好的事情、不良的现象，我们应当指正的时候，应当指正。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呢，在非难、在指正别人的时候，我们应当以慈心，不应当以嗔心。如果你是有嗔心的话，你有嗔恨心的话，那你就变成是我们刚才说的批评、诽谤、非难。如果你是为了帮助别人，为了大众的利益，为了他本人的利益，你真的想要让他改过，指出他的缺点，这个时候你的出发点是以慈心，你的心是充满了慈爱的，而不是嗔恨的，不是排斥的，不是想整他，不是想让他的名声扫地，这个时候你应当做。因此在律藏当中，佛陀对乌巴利优婆夷尊者，乌巴利尊者说过，乌巴利，非难的比丘欲非难他人，他的内心应当建立无法。第一，我应当以实说而不是非实；第二，以真实说而非不真实；第三，以柔软语而非粗暴语；第四，以力相应说而非无力相应；第五，以慈心说而非以嗔。如果记住了这五个条件，那么我们应当去指责，应当去谴责，应当去非难那些应当非难的事情，应当非难的人事人物。那好，我们今天讲这个经所就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呢？有没有问题？
有人的话，看那个嗔恨心，如果有人的嗔恨心跟嫉妒心很强烈，连师长啊，或是有一些人都会对他的不尊重的话，那你跟他的那个今生的结婚是没有关系？
应该关系不大。应该关系不大，因为一个人的嗔恨心，一个人的妒忌心很强，这个是属于受刑里面的不善行。但是一个人如果他的习气很容易发怒，这个比如说 本身他就属于称行者，这个就跟他的解脱心有一点关系。这我们必须知道，如果是嗔恨，他当时在前世临终的时候，他的嗔恨心升起，而以嗔恨心结身的话，他不管口中有人是不是。所以呢，就一个人是称行者，他很可能跟他过去生的一些行为啊，一些性格啊，或者说他可能是由一些动物啊等等投生的人有关系。但是他的结身心如果能够投生的人，他的结身心肯定是善的，善的果报性。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如果我们看一个人的话，看到这个人样子很难看，然后念头里突然出现，这个人长得很难看，就像猴子，但这个念头我自己就是有火了，上
火。有两种情况，如果你觉得这个人长得像猴子，很好笑，那这个时候呢，这种心只是属于你的果报心，就是你的果报心的反应。但假如那个时候你升起了我慢心，或者说嗔恨心，这个时候就由于那个时候你的受行是不善心，是嗔恨心，才会有果报。所以要一分为二，在律藏跟在相应部里面也有讲到，佛陀跟麻婆那尊有时候都会看到那些稀奇古怪的众生，那时候他也在笑，他是露出微笑。佛陀跟那些阿拉汉呢，甚至他见到一些由于果报而长得稀奇古怪的众生，他都会笑，他笑容没有障碍，是不是？但只是说如果是讥笑讽刺，那就不障碍。有对，就是你亲自见到，或者你听到，或者说你怀疑，没有其他问题，那么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回向。一旦你不一样，一旦你
不一样，
阿萨瓦克亚，
阿萨瓦克亚，
瓦罕侯都，
瓦罕侯都，
一旦你不一样，
一旦你不一样，
尼巴那萨，
尼巴那萨，
瓦切尤侯都，
瓦切尤侯都，
玛那布尼亚巴甘，
玛那布尼亚巴甘，
萨巴萨达南巴切尼，
萨巴萨达南巴切尼，
德萨德。愿我此功德，
愿我此功德，
导向诸漏尽，
导向诸漏尽，
愿我此功德，
愿我此功德，
为证涅槃缘，
为证涅槃缘，
我此功德分，
我此功德分，
回向诸有情，
回向诸有情，
愿彼等一切，
愿彼等一切，
同得功德分，
同得功德分。